好，那我们也就开始吧，早一点哈。啊，我们的这个其实啊，内容是非常的多，希望能够啊，每一刻我们都能够完成我们的计划哈。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在这里赞美，因为你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和赞美。就像今天毛长老在信息中所传讲的，你是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有凯歌可以唱的神。哦，主啊，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更多的信靠你。求主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因着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的生活中的见证，能够见证这背后这位荣耀的神。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不多哈，就是说只有十一节，所以我们希望啊能够把这十一节讲完。当然就是说这个内容少呢，我就想稍微再加一点，就是上一课没有能够机会深入学习的内容，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大家读这个旧约圣经，对亚伯拉罕之约都有了解，但是它的重要性到底是有多重要，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要讲这个加拉太书，在加拉太教会呢，就是说他们的争论其实也就主要是基于到底是亚伯拉罕之约是重要还是摩西之约重要，其实这是他们一个争论的问题。像那些律法分子，他们觉得摩西之约更重要，所以你要首先你要守摩西的约，你即使是得到耶稣基督信了主之后，你还要守摩西的约。但使徒保罗一直他在用的一个这个论证是说，哎，亚伯拉罕之约才是这个所有的约里面，就是说所有的约其实可以讲是所有的约的一个源头。在新约旧约加起来有很多约，如果我们说是去算的话，那在这个伊甸园，神让这个亚当和夏娃，就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其实就是一个约，这是一个行为之约，就是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么后面我们就读到有这个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其实是神说，哎，只要这个地存在的时候，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第二次，所以这个挪亚之约。然后后面我们就读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就有摩西之约，摩西之约如果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神向大卫应许将有一位弥赛亚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他要一直做君王，这是大卫之约。然后到了我们所大家都了解的新约，那就主耶稣说我用我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多的约，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真正了解亚伯拉罕之约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个约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尤其是后面的话一个一个出现的约的话，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后出现的约其实都是基于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就来学习，就是说是所以我们说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怎样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呢，就是说其实它是约，确实是一个约，但是呢在这个加拉太书之中，保罗一直他没有用这个约这个词，他一直用了一个什么词？应许。他反反复复的说是应许应许应许， 当然只有在十七节的时候他才提到了他的约的性质，所以他说是预先所立的约，那这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对吧？所以他说这个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后的律法所废掉，就是只在430年以后摩西之约中的所赐下的律法所废掉。然后他又回到了律许，应许这个名字叫应许归虚空，就是如果要是这个约最后要被这个西乃山之律法所替代掉的话，那么这个约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个应许，准确的讲应许，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要证明的这一点。那么我们说亚伯拉罕之约呢，既是约更是应许，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怎样的约。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是在这个约当初立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上一课呢我只是简单的过了一下，所以我想呢如果你要去再回过头去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立约的过程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过程记录在创世纪的15章。你就看见就是说是你明显的知道在这个15章，比如说从8到18节，你就知道这明显的是一个立约的过程。因为如果要是就是说是现在的文献也发现哈，在古代近东这些个他们经常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约，或者说有君王和这个被保护的人之间的约。他们的立约的过程一般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有一个立约的条文，就是说我们这个约到底是什么，两边的义务，比如说这一方要做到什么，那一方要做到什么，他们在上面会写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来献祭，这个献祭的这个献祭的过程是这样，要把这个献祭的祭物呢要劈开，就是说分成两半，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立约的人呢就从这个献祭的祭物中间走过去。其实他这个仪式所要表明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一方如果他没有守约的话，他就像这个献祭的祭物一样死亡。其实他是用一个这样的仪式来表明双方遵守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determination， 这样的一个决心哈。所以你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话，就照着当时亚伯拉罕所理解的人立约的过程，其实是神是照着人所能理解的这个过程跟他立的这个约。所以就是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我要得到这个地为业呢？因为在前面其实亚伯拉罕是说哎呀我也没有儿子啊，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地呢？他说继承我产业的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我没有人继承。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个地，然后他就说哎我怎么知道我得这个地为业呢？然后这个神就说你准备这个祭牲，然后亚伯拉罕就把这个祭牲劈开，然后一半一半排着。所以等到他们要走过去的这个时候呢，在12节你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时候呢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他没有机会从那个祭物中间走过去。那走过去的是谁呢？走过去的是神。神在这里用一种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这样的一种象征的含义，然后就从中间走过去。然后你看18节，你很清楚的知道他说当那日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你是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立约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立约的过程的话，这里面很独特的一项只有神经过了那个肉寄生的中间，亚伯拉罕并没有。所以你看这个约的最开始的过程，其实就是说神就用这样的一种立约的过程来告诉我们，这个约本身是一个单方面的约， 就是说神他已经决定了他一定要守这个约，所以他一定要让这个应许所实现，而这中间亚伯拉罕并没有义务，并没有义务。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约之中呢对亚伯拉罕没有要求，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话，你是可以读到他们还是要，如果要进入亚伯拉罕之约，有一项他们必须做的受割礼，然后还有一个你读这个创世纪也读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哎，你要做完全人。所以不是说对亚伯拉罕对这个约中的人没有要求，但是这些个要求不是成就这个约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约本身是一个神单方面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保罗喜欢用的那个词，这就是一个应许，就是一个 promise。 那么这个 promise 我们就来看了哈，这个 promise 的内容，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应许的内容哈，其实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内容，其实他在这个就是在创世纪哈，一直到二十二章，就是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他散落在这个十章之间。然后它的内容如果你要去归纳起来的话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后裔，就是他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开始说我连儿子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然后神说我要叫你的儿子多起来，所以就是说神的应许都是我要做什么我必定做什么。然后还有个土地，就是迦南地那块地方是给了你的，所以是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那个地哈，到他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所以这个地是赐给他的后裔的，是赐给他的子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蒙福，所以这个二十二章也提到论福我必赐你大福。然后后面我们再读到就是说这个福其实是发展的哈，是万国也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就是在我们在加拉太书中读到的。那么其实这三个呢，这三个哈，最后这三项，最后其实在沿着在我们一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的应许其实一直在，它的意思在不断的延伸，就是说不断的扩大。如果你要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只是从字面的了解的话，这三个应许其实已经实现了。就像是当约书亚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就说神所应许的事情一件没有落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色列有那么多的子孙，从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雅各到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到以色列的众族，你看就是说，然后最后这么多的子孙，最后他进了这个迦南地，他得迦南地为业。然后这个福分也是一直是伴随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单纯从这个约的字面上来讲的话，这个 promise 就是三个这个应许呢已经实现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他又告诉我，他说如果约书亚已经让他们享受了这个安息的话，神就不提后来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应许如果从 literary 从字面上它是实现了，但其实这个应许一直有更深的含义，而且在这个救赎历史中一步一步让我们看见。那么你说这个后裔哈，后裔就是慢慢的其实就升级到了这个基督，就是说这个后裔从十二个支派，然后又到这个整个以色列，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升级到了基督。然后其实最后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他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就把整个外邦人也包括了进去。你只要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是以信为本的人，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这个后裔最后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基督。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前面加拉太书提到的，他指的是当他说到万国要因这个后裔蒙福的时候，这个后裔他说指的是一个人，是基督。上次这一课我们也就讲了。那么这个土地从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哈，其实最后他要 expand 这个土地的概念 expand 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到神的国，最后还要到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土地的概念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延伸。因为你看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哈，耶稣说，他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就是说整个在神的国里面的人要承受地土，其实就是承受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迦南地产业，像承受迦南地的产业一样要承受神的国。然后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4:13呢，他也告诉我们，他把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哈，就从这个迦南地的土地就 expand 就这个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你要读罗马书的4:13，他是这样讲，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所以他不仅仅是承受迦南地，承受这个迦南地这样一小块的这个地方，他是要承受世界，承受世界，然后最后到所以我说最后如果你要看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土地的应许，最后再扩展到其实是扩展到了神的国，然后呢扩展到了神的新天新地，然后最后这个福分呢就是也是亚伯拉罕蒙福，以色列蒙福，万国蒙福，然后到圣灵降临。我们说这个福分在加拉太书中所指的是一个圣灵的降临，所以就是说让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圣灵可以得到这个，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因着圣灵的降临，是这样的一个得完全。而所有的这一些呢，就是说是最后如果我们要看的话哈，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应许，在这个就是创世纪中还有一个应许。这三个应许其实就指向了哈，它好像是三个应许最后 work to， 就是说它最后要 work to 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是最大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在旧约里面的哈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说其实这些表明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同在，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在创世纪里面哈，这句话已经在那里了，他说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这个约呢是永远的。如果我们说是迦南地还只是一个暂时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刚才提到如果那个应许它已经实现了的话，那它就实现了，那就过去了，对吧？但这里有一个永远的约，它是什么呢？它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最后神的这个可以说是从救赎历史上看见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神要做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你如果看到在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他会讲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发现没有，在这里你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才是救恩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说救恩不仅仅是我们得救，救恩的终极目标是我们和神面对面的见面，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要去从创世纪的话，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在他犯罪之前， 他跟神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的。然后在最后，在这个新天新地，在这个应许之地，或者说是就像是在从前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一样，那里神是借着这个会幕，后来在这个借着这个圣殿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一直有隔阂，一直有隔阂，直到耶稣基督来把这个罪除掉，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帐幕打开的时候，这时候神跟人的通路就打开了，所以这时候就没有隔阂，人能够直接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当然我们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成就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就是说 ready not yet， 就是说我们已经 already 然后 not yet，就是说已经成就了，但是也没有成就，因为我们还要等什么呢？我们还要等那个最后我们身体得赎，所以这一个最后的成就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整个的救恩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那么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就说，哎，亚伯拉罕之约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约的这个核心或者说是源头，包括新约。那么这个三个土地、后裔和蒙福这三个应许之中，最后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应许，那就是神自己的同在。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最后我们是在一个毫无这样的一个障碍的过程中，与神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旧约之中，上次我在一个主日学中也提到过这个例子，在旧约之中有一个就是在帐幕里，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很好的描述神跟人的关系，那就是在这个圣所里面，这个金灯台和这个陈设饼的关系。金灯台就代表神的这个同在，或者说代表神福分的同在，然后这个陈设饼就一直在金灯台的照耀之下，所以他用这样一幅画面来表明最后人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毫无阻挡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回到今天我们的课程的内容，今天我们说是四章的一到十一节，那我们就先看前三节哈。前三节之中第一个词他就讲到承受产业的是谁，那么承受产业的，他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作为孩童的时候却奴仆无益。那么承受产业的是谁，我们首先要问哈。其实如果你要去明白这一句的话呢，那你必须走到这个三章的二十九节，就是三章的最后一节，因为保罗的书信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的这个一层一层的递进，他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因为第二十九节说，如果你要去读过或者背过的话，你可能马上就会想起来，第二十九节讲的是什么呢？第二十九节讲的是，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他就是说，哎，如果你们是属于基督的话，那么你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就照着这个应许来承受这个产业。那么这里其实，那我们就要问，那么承受产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承受产业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哎，你神如何来成就他的应许？那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人。承受产业的人，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是承受神的这个救恩的人。那么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所以他这里讲到，虽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作为孩童的时候呢，与奴仆毫无分别。其实这里你就很清楚的看见，神把这个救恩是分成这个救恩的历史。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救恩的历史， 救恩是一个，只有一个，新约旧约没有区别，但是这个历史是很长的，而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之中呢，因着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人的这个经历、生活、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承受产业的人，如果你我们刚才解释的就是承受救恩的人，那么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就是说他们最后是一定会承受这个产业的，但他在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那可以讲就是说，在这个基督还未来到之前，或者说是在这个新约之前，其实他们的生活好像就像是奴仆一样，是在这个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说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讲到一个孩童的时候哈，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你说旧约有没有显出这个我们说的儿子的自由？是旧约里面就是说这些得救恩的人有没有显出他们有儿子的自由？其实答案是有的，但是他们只是预尝，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些人呢哈，他们有预尝神的这个儿，就像他们的关系哈，跟神的关系是其实是在新约里才应该有的，但是呢他们在旧约里已经预尝了，就像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次 VBS 哈，光过去用的这个 SIM 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这就完全不是一个像是战兢兢的奴仆哈，而是像一个就是被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所以他可以说我必不至缺乏，然后又可以讲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这完全就是儿子的信靠而不是奴仆的恐惧，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他们是有预尝这个新约时代才有的这个儿子的自由，然后其实很多这样的例子哈，诗篇二十七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里没有要遵守律法，而是我要住在父的家里面，这其实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地位等等哈。所以所以我们说在旧约有没有显出儿子的自由，有的，但只是预尝，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但是呢在这个他们又是一方面的哈，他们又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旧约的人他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张力之中，他们异常了一点点，尤其是比如说是摩西也好，摩西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摩西可以和神面对面讲话，就像朋友一样，所以这个关系很亲密的，但是呢他们又因为处在这个时代，所以他们与奴仆又毫无区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读到在摩西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就不能进迦南地，所以这个就是律法，所以这时候就是说是他与确实好像从他的经历来讲他与奴仆毫无分别，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读不懂，他说神怎么这么挑剔啊，人家摩西做了那么多事不能因着一件事情就不让他进这个迦南地啊，那么这个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救赎历史来讲，你就很好理解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他是要受律法的限制的，所以就像这里就是张太叔所说的，这时候他们与奴仆毫无分别，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哈。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读到就是说在这个 他们在这个旷野时期，你发现就是说是很不一样的。这时候他们只要一犯罪，神是立即处理的。有没有注意到在旷野时期，就是说神一直是要处理，只要犯罪，而且是他们的这个犯罪会波及到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啊，整个的以色列人，一个人犯罪经常会波及到整个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就是律法。所以这时候他们与奴仆毫无分别。那么下面他就讲到这个，就是在四章四节就开始有一个转折哈。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去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说这两节，或者说其实应该再加下面的两节哈，一直到第七节吧，就是其实它是属于一个从救赎历史讲这个角度来讲的一个福音，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基于救赎历史的全备的福音。如果我们说福音，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讲，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讲，比如说罗马书，他神的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他怎么怎么的，他这个就是说他的生他的死他的这个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因着死里复活证明是神的儿子等等。那么这一个就是说是加拉太书从这个救恩历史所给我们讲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呢其实就分成，如果我们说要是这个福音它有一个，如果我们说要总结一下的话哈，这个福音其实它有几个方面的哈，它这里提到几个方面，一个提到时间，时候满足的时候，然后提到一个神的这个降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就是这里面提到神的降杯。然后也提到什么呢？提到赎买，是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然后也提到什么？提到了收养，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两节我们先读这两节，其实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那我们就说先，如果我们说是把这两节的内容讲一下的话哈，那我们就想是这个啊，分成这个四个内容哈，叫神圣的时间。那神圣的时间，那就是说其实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救恩的时间是神所预定的，所以神他在这个就是说预定这个时间的时候，不是说是因为历史成熟了，不是说是人准备好了。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比如说解经书上他会去分析，他说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公元的零年三十应该说是其实不是零年了哈，应该是几年，四年三年的时候出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有人是问过这个问题了他说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不可以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立即开始？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就可以省掉好多的这个问题吗？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亚当夏娃犯罪，十字架发生没有？神没有。所以有时候解经的书他会告诉我们，他说为什么这个新约会出现在罗马的这个时代，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因为他们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便于福音的传播，然后希腊提供了文字，希腊文字是最准确的文字，然后能把这个福音表达得很准确等等等等哈。其实这个好像是我们从人来看这是一个好的时候，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后的这个决定的因素是神所预定的时间，那么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他这里所要表达的。 其实神不仅掌握时间，他也安排历史。神是在整个神不仅仅是就是说是我们说是掌握时间的神，他也安排历史的神。所以有一个词说历史是什么呢？是 history， 是 his story， 然后把它组起来就是 history， 就是所以神他安排时间，他也安排事情，所以他会借着人能让一些事情来发生。就像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君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神会用君王的心来实现他的这个目的，但是这个时间呢全部掌握在神的手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是说神不是被动的回应，神是主动的展开救赎。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两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主动行动是什么呢？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他就生在女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着重在这两点的时候，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是他为女子所生，可能你立即会想到这个童女怀孕，玛利亚童女怀孕，那么他所可能，但他这里真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一个所以我用的这个题目叫神圣的降杯，其实是神的儿子只是一个降杯的过程，也就我们一直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中所讲的这个道成肉身，这是一个降杯的过程，因为他要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女子所生，其实就为他取得了一个资格，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呢？取让他能够代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这个就是女子所生，耶稣必须得成为一个人，就是说神的儿子必须得成为一个人，然后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这个是为女子所生，而且是要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律法以下其实是在律法的统治和辖管之下，也可以说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在这样的之下的话，他才有可能要向下面的，就是说是把律法以下的人能够赎出来。所以就是说他必须得是像我们一样取得人的资格，然后他必须得是在律法以下，他在律法以下生长。所以我们看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在这个就是说他过了30多年的时间，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像我们一样会经历所有人的这些个软弱，但是有一条很重要，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在跟律法的关系就是说他是遵守了律法，所以他有行律法的义。这是一个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教义中所告诉我们的，说耶稣有一个主动的义，他的义就是说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他是唯一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然后他有主动的义，他遵行了律法，然后他还有一个被动的义，就是我们知道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所应该要担当的这样的刑罚，所以这样他才可以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救恩，就是道成肉身所产生的结果。他是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他有主动的义，他有被动的义，最后让我们 可以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哎，你们说赎出跟救出有什么区别？我在这里不是抠字眼哈，我只想就是说保罗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他可能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赎出跟救出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这个在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就那个希腊罗马文化年代的人，当你讲到赎出的时候，他们首先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到这个 market 去买奴隶，所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救出，如果我说就用买奴隶这个概念，如果你去想的话，那救出什么呢？救出就是说我拉拢一帮人把那个奴隶给抢出来，这个是把他救出来了，从奴隶的这个身份我给他救出来了，但是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在逃的奴隶，他还是一个奴隶。但是如果我把他赎出来的时候呢，我是满足了所有的要求，正正当当的一个赎出来的一个奴隶，所以这个奴隶就是赎我的，这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是有区别的。所以保罗他确实用了赎出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的救恩不是说是我们走了一个后门，我们说因信称义好像是降低了要求走了一个后门，没有，我们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是被神赎出来的，是被神的儿子赎出来的。那这里既然是赎出的话，那我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在被赎以前，我们是属于谁呢？我们是属于谁呢？有的人可能会回答，我们是不是属于，我们是不是属于魔鬼撒旦呢？因为我们读约翰一书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魔鬼恶者的手下，所以主耶稣也称这个撒旦为世界之王哈，保罗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又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说撒旦对这个堕落的世界确实有一份真实的统治权，但是他没有所有权。我们不属亚当，不属撒旦。那么我们说不属撒旦的话，我们属谁？我们是属罪吗？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里的卖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赎买里面的另外的一面了哈，就是卖给罪了。然后罗马书也讲到，你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等等等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属于这个，就是说，罪是辖制我们，但我们不属罪。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们也不属律法。其实律法的作用也是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是在律法之下，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在律法之下，其实是在什么呢？我们是在律法的要求和审判之下，其实应该这样的准确的讲。那么我们最后赎出来，被赎出来，是从律法的要求和律法的审判之下被赎出来的。其实我们是被神造的，所以神一直是我们的 owner， 神一直是我们一直是属他的，但最后其实我们是因着神的公义和圣洁哈，我们必须得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得从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和审判之下被赎出来。所以就是说是我只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他要用赎出，然后在赎出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属于谁？我们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是因着律法的缘故。好，那我们其实这里就很快的讲一下， 生在律法的耶稣就能在律法赎出在律法之下的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是因着耶稣他在生在律法之下，因着他主动的义，他被动的义，所以他用一个用一个什么，他用的赎价是什么呢？其实他用的赎价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在马可福音在10:45就讲到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做了我们的赎价，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审要求和审判之下赎了出来。那么这时候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含义，是被赎出来。那么被赎出来最后的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哈，还没有完，最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题目，这叫神圣的收养哈，就是神不但是这个救恩，神不但是通过救恩啊把我们赎出来了，而且他进一步让我们得着这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文翻译的好像有一点点弱哈，好像只是一个身份，一个称号，一个名分。其实在那一个时代的人，比如加拉太人，他们听到这个词儿子的名分这个词，第一的反应是什么？是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他们听到的首先的是财产的继承人。那么这不仅仅是有一个新的身份，而是成为合法的财产继承人。所以在那么我们也就需要知道一些个，就是说是在罗马的在希罗文化之中，他们的这个收养制度哈，和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代人收养呢，是因为爱孩子，比如说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有这个爱心很大的人哈，然后他们去收养，对不起，你把那个打开一点，大概是在后面的。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如果想着收养的话呢，是因着因着可能爱的缘故哈，但罗马社会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收养完全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罗马社会的收养呢，其实他们多半都发生在比如说一个罗马的贵族，一个或者是很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他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这时候他要收养一个什么样呢？他不是收养一个小孩，他收养一个成年人，他收养一个成年人来做他的继承人。这是他们讲的，就是说这是我们这里讲的儿子的名分，这就是儿子的这个继承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说有一部电影叫Ben-Hur，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翻译哈。里面那个主人公最后就被一个就是说很有地位的摄政王被他给收养，然后他就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就因着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跻身这个就是说贵族的行列，然后他后来来报仇啊什么的，他是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收养在这里的含义是，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名分，而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就是说是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明白，最后神不但是把我们赎出来了，他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家，有了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产业的继承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这样的话，你要再去读下面的4:6-7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哈。然后他就想，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个后嗣跟前面的那个儿子的名分用的是一个词，其实他要讲表明的就是继承人。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哈， 开始又回到了圣灵。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说其实第三章的时候他一直在讲圣灵，你们当初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行律法呢，是因为听信福音呢？然后后来又讲到就是说是因着信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圣灵。然后这里其实他接着上面的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论述，他又告诉我们为什么圣灵得到这个圣灵很重要，因为这个圣灵其实是我们儿子的名分的一个重要的标记，或者说是在如果要是按这个以弗所书，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deposit， 是我们买房的以后的一个预付款，表明我们以后一定会得到那个产业的。所以这个圣灵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这里特别的就讲到了哈，就是说神要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圣灵赐称为儿子的灵。那么如果我们讲到圣灵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得提到一下三位一体的教义哈。我就在这里稍微的快一点讲一下三位一体的教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救恩。因为三位一体呢其实向我们解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说神只有一位，但有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用英文讲呢，它是叫 Three Person One God。 那三个位格表明就是说有不同。你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个是这个教义上这样解的哈。但是一体呢又表明这个三个位格之间他们的本质完全一样，就按照神学家们的说法是圣子是在永恒中由圣父而生，而圣灵又是在永恒中由圣父和圣子 而出。所以这是很严谨的说法哈，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要去展开了，这里面有好多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三个位格是同质、同荣、同尊，又彼此的内住，彼此的相爱。因此呢这个三一神，就是神之所以是三一神，他要表明的让我们明白这位神他其实是一个永恒的爱的团契。所以这个三一神本身就是永恒的一个爱的团契。直白一点讲呢，就是说三位一体向我们表明这位神其实他是一个关系型的，他是一个关系型的。那么当这个创世纪里面呢哈，讲到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关系型的这个属性也放到了我们中间。所以人被创之先首先就开始有关系，所以就有夫妻的关系，亚当和夏娃有这个夫妻的婚姻的关系，有这个父母，有这个后面有这个就是说离开父母等等，有家庭的关系哈。那么其实在人被造的时候也是有与神是有一个关系的，就是说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约，神跟亚当立的第一个约，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实这是一个约，那么这个约是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其实是说你可以选择继续在这个和神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之中，还是你要选择我不愿意和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愿意自己来做主。那么这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就破坏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罪。那么罪的这个源，罪的这个出现呢，其实就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别破，就完全的破坏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旧约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人是一步一步的堕落的。就像我在上一个主日学中提到的，就是说在旧约之中哈，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从这个东面 因为他说啊，伊甸园的门是在东面，然后呢，亚当和夏娃被赶出来，他们住在东面，然后他的儿子该隐最后又往东边的迁移，然后最后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啊，挪亚的后代，他们越来的越往东，就表明了就是神人离神越来越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那么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旧约之中，其实它不断描绘的是人因着罪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讲，那么救恩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救恩其实就是一个反向的过程，它是把远离神的人重新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是救恩是把人进入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刚开始在讲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中心，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中心就是一句话，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这就是神的同在。那么救恩最后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同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带回到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进入比亚当更高的地位，那就是儿子。所以亚当没有儿子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但是得救救恩的人有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而且还没有完，就是说你们既为儿子，他就把这个就是说是最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叫呼叫，我们在这个就是得到儿子的这个灵以后呢，我们就会呼叫阿爸父。所以最后我们的救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恢复，而且最后的结果是把人带入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中。我们说基督最后坐在神的右边，而我们跟基督是联合的，我们跟基督联合的这个关系之所以有这样的关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而且我们也可以呼叫阿巴父哈。这个其实是一个阿巴父，我们看这个哈，阿巴父是在这个亚兰语里面，就是说阿爸是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嗯，其实在这里哈，就是说啊，在这一句话中呢，谁在呼叫这个阿巴父呢？其实如果看这个的话 ，sorry， 你如果看这一个的话哈，其实是圣灵在呼叫阿巴父。他说：“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这个主语是他在呼叫阿巴父。那么，其实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它有另外一个罗马书，如果你要是熟悉罗马书的话，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也讲到，他说圣灵与我十五节哈，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就是加拉太书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叫阿巴父，然后罗马书是我们呼叫阿巴父。其实罗马书下面就接着一句，他就把这两者之间很好的结合起来，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圣灵也在呼叫，我们也在呼叫，所以这两个这个就是说是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使徒保罗在下面的这个就是说是，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了，就是说那你还要再去成为奴仆吗？你已经是儿子了，你已经是有完全的继承人，你是被赎出了，从这个律法之中被赎出来， 有了儿子的名分，有了儿子的地位，然后也享受这个儿子的这个自由，呼叫阿巴父，跟谁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你还要去再做奴仆吗？所以在这个十到十一节呢，他又再去描述这个迦勒泰人，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守这个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然后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束的在这一项哈。不过我今天呢，我还是时间没有掌握好啊，其实我是想要有一个讨论的哈。那我们就很快的过一遍吧，就是说是那如果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呢，其实我也是一直没有停下来，就是说哎，如果大家在听的过程之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没有，我们还有点时间。Yeah,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讨论了哈，我们就大概的过一下这两个问题哈。就是说有人说我信耶稣就是为了死后即上天堂，你对这句话怎么看？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说信耶稣死后上天堂这句话本身也不算错了哈，但是他就是完全的 miss 掉了这个救恩的目的。就是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会对这个福音的认识比较肤浅，这个有时候呢可能跟我们传福音有关系，所以我们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没有 emphasize 一些东西，以至于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信耶稣最后就是上天堂，就是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结果。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就是说是慕道友有时候他会这样讲，他会说哎呀，我现在还不想信主啦，因为我不想受限制，等我到最后老的不行了或者快死了，然后我就信，然后我就直接上天堂，这不是把世界的好处跟这个救恩的好处都得了吗？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你可能没有听到，大概你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了哈。就是说，那这个就是说是对整个的这个福音，它是一个很肤浅的了解，就是说是把得救仅仅是看作是死后上天堂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去做的。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其实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就是说是有时候你要去仔细想的话，就有些不可思议哈。神的儿子竟然为了救我，他降卑要生在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而且要给我儿子的名分，神又差他的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仔细去想这些个问题的话，你都会觉得有些个不可思议，好像有些个太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信心开始要起作用的地方，因为这都是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你怎么去得到呢？按照圣经的说法，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得着。其实我们容易把这句话，比如说在圣经里面的这句话，耶稣基督的这句话，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上。其实这些个事情有没有神的应许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就像我们今天刚读到的，他要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要让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正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这可能就跟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有关系。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去支取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经历。所以这一个是跟信心有关系的，也是值得我们在这个课后的时间，我们去一直去思想，或者我们在读神的话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反复的去揣摩，然后你用信心去接受，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会表现出来不一样。其实今天这个毛长老也讲到，这个在苦难中有凯歌。那为什么会在苦难中可以唱出凯歌来呢？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然后这个救恩是人不可以夺去的，或者是任何的世界的这样的发生的事情是不可以夺去的。那么如果你的信心慢慢慢慢的开始有成长的话，那可能就到一个地步，就像哈巴谷书所讲的，他对最后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他说无花果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羊圈里没有了羊，土地也不出土产，牛棚里也没有了牛。如果这个要是放到我们现在的场景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工作，我可能也没有了健康，我可能家里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别人认为不好的事情，我好像一无所有了已经。但是哈巴谷说，我依然因我的神欢心。这个就是你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可能都跟你反对，你的遭遇你的经历都跟你反对，但是因着有神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说我依然因我的神欢心。所以这一个可能其实就是我们信心开始操练，然后开始成长，然后开始就会收获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来承受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这些问题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去想，我只是想打开一下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哈。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其实就跟这个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学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好像是面对加拉太人到底是要不要守律法，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对神的救恩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是希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好的，那我想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好不好？主要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被主你的这个救恩这样何等的何等的广大，何等的深，何等的全面所震撼。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好像是觉得不可思议，不可了解，不可理解，但主，这就是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你是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要成为我们的神，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最后你也要带我们到新天新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带我们到新天新地和你永远的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主，就求你让我们有相应的相称的信心，以这样何等大的救恩能够相称，以至于我们能够收获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这个救恩中所要给我们的所有的福分，就是你自己要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来思想你的话，也让我们过下面一周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